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到二十八节，《帖撒罗尼迦 前书》第五章的十二到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常在。接下来是 Albie 牧师今天的正道，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家庭。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教会。今天我们通过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章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下一周开始，我们会先看一篇诗篇，然后就是复活节的崇拜。我也希望本周你为周围的人群祷告，并且邀请他们来教会参加聚会。我的一个朋友呢，前段时间去了阿根廷，他跟家人在那里住了3个月。他告诉我们，那里的家庭是很不同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同。很多的家庭很贫穷，所以他们呢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驾驶的经历也不一样，孩子们都不用这个汽车座椅，很多时候宝宝们连安全摇篮都没有。他们去别人家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在5点或是6点到别人家吃饭，而是9点半才到别人家。然后呢，你到晚上的11点半才吃东西，那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然后呢，你去把他们叫醒起来一起吃饭，饭食的这个成分也很不一样。他告诉我们说，这些蹒跚学步的孩子在睡觉前不是喝牛奶，你去猜猜他们喝的是什么？他们会喝一瓶可乐，然后再拍他们睡觉。在教会里面，为了让孩子们开心，每个人都可以领一个棒棒糖袋，他们可能就因为这个喜欢来教会。有的时候你去别人的家，那个家可能完全不一样，不光是在阿根廷，这里也是，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期待，有不同的方式沟通。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这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最后所要讲论的事情。保罗讲论的是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属于上帝的家庭。到目前为止，保罗用11次来称帖撒罗尼迦人为弟兄姐妹。第二章里面他说他们像父亲和母亲一样。第四章又提到了像兄弟一样的爱。在这封信的结尾，最后的17节当中，他就讲了5次，他称他们为弟兄姐妹。他说上帝的家，教会的家。那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基督徒的家庭， 他说了一堆的要求，这几乎就像一个购物的清单，有20个之多。他想说的是什么？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就求神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哪些地方需要调整，让我们明白成为教会的家庭的一份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那么作为家庭，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的就是家庭的领袖。你看第12节里面说弟兄姐妹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中间劳苦的人，就是你们中间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一开始你就会看到他对领袖说什么，领导者说什么，教会里的人他的工作，谁的工作是领导。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很累很难。第12节当中所说的这个治理这个词其实已经被软化了，它的真实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和领导。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权威，你超越了他们，但是你并不是坐下来发号施令，你得卷起袖子来干活。你不是那个在总部里安全的将军，而是在战壕里战斗的战士。你在传福音，你正在干很重的活，你不能指望别人去传福音而你自己不这样做。所以如果我自己没有去传福音，你来告诉我，让我知道。如果你是领袖，无论是儿童的教会、青年团体当中的小组长、牧师，或者一对一的工作者，这都很辛苦。这个意味着时刻的准备，随时向别人讲述耶稣。这也意味着关心和告诫，就如同12节所说的，就告诉他们、劝诫他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常常这是非常难的，这个就是带领的意思。我这么做是出于爱，就在第二章从当中所提到的，在上帝的家中的领导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这就是领导者所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呢，在我们这些人来看，在澳大利亚好像取笑我们的领袖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好像全国都是如此，无论是对 Scott Morrison 还有 Albany 都发生过。我们很容易去鄙视权威，我们会称赞 Larry King 或者 Nate Kelly 这样的反政府黑帮，或者偷羊的流浪汉 Watts Matilda， 但是涉及到权威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批评、取笑，无论是政客还是老板，甚至在教会里面。约翰贝加门有一首诗叫责备牧师，当事情发生出错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是相当温和的，我们更容易的去把事情归咎于牧师，并且毕竟来说，我们好像付钱给牧师报酬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可以清醒不慌张。当我们粗鲁的时候，他们总的应该是温顺的，他们总是愿意转过脸来用另一只脸颊来挨打。可是保罗说，那个不是我们，那个不是基督徒家庭、基督徒领袖应该有的画面。他说我们应该敬重他们，不要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您的小组组长，或者是领袖，某一个特定的事工的领袖，或者是牧师，都请怀抱对他们至高的敬意。在第13节说，因为他们的工作，你看世界并不教导人们关于耶稣的事情很重要，可是我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人们为耶稣的到来做好准备，这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应该怀着崇高的敬意并且彼此相爱，而不是叹着气说好吧，我想我必须这样，不是那种不情愿，也不是轻视和嘲笑。你爱他们，因为你的领袖，无论是你的组长还是牧师， 他们也是软弱的，有罪的，他们做着一份艰苦而且至关重要的工作，所以请爱他们，尊重他们。第十三节说彼此和睦，没有什么能够像背叛批评更能分裂家庭。当大家彼此的尊重和爱，当一个教会为他的领袖来祷告鼓励他们，当所有的工作朝着同一个方向，当领袖努力工作爱弟兄姐妹和关心他们，那个才是一个成长的家庭和荣耀祝福的时刻。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点讲到的是家庭当中的问题。教会就像家庭一样，有家庭的成员，有成员就有问题。你在教会待久了，就会意识到这个家庭并不完美，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保罗在第十四节提到了三组需要帮助的人。闲散的希腊语里面的意思是没有破坏性，只是闲散。保罗说要警告他们，心灰意冷的要鼓励他们，软弱的要帮助他们，要耐心的对每个人。第一个是警告那些闲散者，那些闲散者啊，或者说不守规矩或者没有纪律，这个词是一个军事用语，是指不合时宜的士兵的一个画面，他没有保持一个军人的状态。他们是信徒，可是他没有活出来，他们在基督徒中变得懒散，他们不听圣经。注意到第十四节中警告，他们的命令是为了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领导者，不仅仅是牧师，是我们所有的人。你需要这样做，我需要这样做。如果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失败了，如果我们知道他在某件事情上跌倒了，那我的工作不是八卦，或者认为说，哦，我可以保持平和或者无动于衷，这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温柔而充满爱意的走向他们，试着去警告他们，纠正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如果我需要被纠正，如果我是接受纠正的那一方，如果有人真的想把我引向正确的方向，与其抗拒，我更需要的是聆听。接下来讲的是鼓励灰心的人，帮助软弱的人，那些正在挣扎的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在精神上他们可能已经失望焦虑，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都有难以应付的事情。我在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某个时刻，也许是你，也许是现在，过去的一周，过去的一两年，我们外面看上去不错，每个人可能以为我们很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不好，我们正在与罪做斗争，也许我们正在怀疑，也许我们正在生活中挣扎，我们感到心灰意冷，我们感到虚弱，我们希望有人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为了彼此，为了我，为了你身边的人，做出你的本分吧。有的时候有些人我认识，我想见一见，那这一周有没有想见的人呢？如果有，那很高兴，也许我们可以崇拜之后聊聊，也可以平时的时候发邮件，发短信，打电话问候，说你怎么样了，我怎么为你祷告，我们见个面吧。如果有挣扎，那让我知道。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平衡，如何去对待家人，警告闲散的人，鼓励沮丧的人，帮助软弱者，对每个人都保持耐心。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家人。第三点讲的是家庭和领导的问题，讲讲是家庭的沟通。我们这里讲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与上帝的交谈，第二个是听从上帝。首先我们应该跟上帝交谈，第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第十七节说要不住的祷告，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所定的旨意。有趣的是三个事情是如何的结合在一起，喜乐、祷告和感谢。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中也看到这三件事情。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耶稣里拥有所有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应该喜乐，我们应该高兴，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都可以感恩。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一切，我们拥有饶恕救恩，上帝是我的父亲，我在等候着天堂，我不必悲伤。我们在祷告中感谢上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任何的事情祷告，直到上帝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并且给我们最好的祝福。让我们不断的祷告表示感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第二点是说我们有没有聆听。第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深入探讨先知预言是什么，但作为一个笼统的描述，我们会说这是将上帝的话设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中。也许我们在回问答时间当中会有更多的讨论，但是对帖撒罗尼迦人说他们拥有先知和使徒，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哪里看到圣灵、先知和使徒呢？这个答案就是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教导都在圣经里面。我认为最适于圣经的教导是在第五节，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特定的情况下看到了上帝话语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把它赶出去，不要用蔑视的态度来对待预言，来确保你来听上帝的话语。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一段圣经经文的时候，当你听到一篇讲道，也包括今天讲的这一篇，请不要忽略它，不要想我都知道这些东西了。我们需要来到教会来期待上帝对我们说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那部分，我们需要好好的听一下，要查验一切，不要不动脑子的接受它，不要不动脑子的接受一切，而要坚持好的拒绝那些邪恶的。换句话说，请你权衡听到的内容，也确保它来自于圣经。如果不是出于圣经的，那请忘记它；如果出于圣经的教导，则在坚持。我们刚才讲了家庭的领导、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沟通，最后讲家庭的未来。圣经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请你们传人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他必成就之事。在这封信的结尾，保罗把我们带回到耶稣那里，他并不是给我们留下一大堆的规则、律法主义的做与不做，最后是上帝如何的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让我们圣洁。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天，坚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因为召唤你的人是忠实的，他一定会成就这事，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直到最后，他在确保着我们的未来。早在我的孩子上学前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那些班上很刻薄的男孩子如何假装，到处假装的打其他的孩子。我就记得告诉他，在我们家里我们绝不会这样做。实际上那个就是我对孩子们说的话，我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都彼此很友善，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试图来做对的事情。这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上帝对他的家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意味着什么？今天早晨你最需要听到的是什么呢？从保罗给我们所有不同的命令中，我们需要知道去听从神，从哪里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否是我们对我们的领袖的一个态度，我们该如何的尊重他们、爱他们。如果我们自己就是领导者，那我们需要悔改，不再懒惰，或者不再漠不关心。也许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挣扎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是八卦，不是退后，不是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干嘛要我来参与。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呢？我们需要鼓励和帮助，甚至是警告， 因为那是出于爱。也许我们需要好好祷告。我们常常不会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看不到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好处。我们正在追逐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更需要听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圣经和讲道，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说话。自从上帝的话临到我已经很久了，让我们对他有所回应。又或者我们需要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奇妙的恩典，他把我们带到最后的末了，他是信实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承诺。你最需要听到的是什么？因为上帝的家庭，教会的家庭，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家庭。圣巴尼教会，因为耶稣的同在，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谢谢主，你今天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一员，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有什么样的改变，让我们可以学会来取悦于你，来讨你的喜悦。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